好，今天我们健身课堂请来的嘉宾呢是瑜伽教练 Jenny 张，来跟我们分享他成为一名瑜伽教练的经历。 Jenny 你好。
哎，你好。
那刚才我们还讲到一个非常特别的话题，就是呼吸哈。大家也觉得瑜伽当中的这个呼吸呢是非常的玄妙的，因为有时候瑜伽老师会指导你说把你的呼吸，把你的气流就是运输到哪个部位，当你真的用心去做之后呢也会觉得有所不同。所以你在学习这个瑜伽教练的课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去引导这个学员的呼吸，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挑战的部分？
瑜伽有很多种呼吸，不同的体式或者不同的目的会运用到不同的呼吸方法。有一些呼吸是能保护你的内脏，保护的脊椎不受伤害，有一些呼吸就是让你平静下来，能够更关注于自己的内心，比如说做冥想之类的。通常如果在课上的话，一开始我们会教学生一些特殊的呼吸方法，让他把自己从刚刚的一些繁忙的生活中抽离出来，专注于自己的内心。然后开始体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欢迎另外一种方法，配合一些体式，比如说伸展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吸气，这样尽量打开胸腔，有更多的氧气吸进来，给自己更多的能量。然后扭转体式的时候可能配合要呼气，这样可以帮助自己能扭转各最大范围的扭转。就是呼吸不同的部位，不同的体式，不同的确实需要用到不同的呼吸方法。
而且就是有时候瑜伽的呼吸它可能跟我们日常习惯的那种呼吸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用腹式呼吸或者是用这个胸式呼吸，开始的时候确实是需要有一点点耐心去适应。能不能讲一下这个胸式呼吸跟腹式呼吸给我们带来的不同的好处？
其实我们人体有两个神经，一个是交感神经，一个副交感神经。如果我们只用胸上半部分胸式呼吸的话，我们启动的就基本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就让我们准备好去逃跑，准备好去战斗，然后保持警觉。通常启动了交感神经这种状态的话，我们的消化系统还有一些，比如消化系统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负责休息的这一部分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但是腹式呼吸呢就能启动副交感神经，这样比如说消化系统啊，还有一些睡眠，还有主导休息的一些器官和部位就可以开始正常工作。所以一般的话腹式呼吸的话比较主张的就是能让我们放松下来，尤其是对一些有一些焦虑紧张这种状态的人，如果能用腹式呼吸的话，他可以马上的就平静下来。
因为我们如果最直接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用胸式呼吸的话，你的呼吸会比较急促，速度会比较快，但是用腹式呼吸一下子那个节奏就会慢很多。
对，腹式呼吸一般呼吸的比较深，因为一腹式呼吸的时候你的膈肌是往下的，膈肌往下的话你的胸腔就变大，你就能吸入更多的氧气。
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是，好像跟我们平常习惯也是反着来的，就是说当你呼气的时候肚子是鼓起来的，吸气的时候肚子是扁下去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理论呢？
对，呼气的时候如果你肚子鼓起来的时候，你肚子的膈肌是往下的，这样你的肺就有更大的空间来充满氧气。然后呼气的时候呢，肚子吸进去的时候膈肌往上，相当于是膈肌有一个压力给你的肺，让你肺吐出更多的二氧化碳。你吐出了更多的二氧化碳，下一次你才能呼吸更多的氧气。
对，就跟我们平常的呼吸都是反着来的，所以一开始练习的时候你看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在发生，都是坐在那里，就是你需要集中精神去调整，或者呢是跟你平常的习惯做一个对抗，这是它有意思的地方，可能也是很多人觉得他不想练的地方，对吧？
一开始的话一般的老师会，我们先专注于呼吸，习惯于这种一个腹式呼吸，然后慢慢习惯了之后身体有一种记忆的话，或者是我们瑜伽里常说把那种意识，把 awareness 放到你自己的身体里。当我有的时候开始变得紧张，呼吸急促的时候，我就会有意识的想我开始运用我的腹式呼吸，这样就可能很快的平静下来。
那这对你就是说去给大家上课，是不是也是能够在你个人方面，就是可以帮助你缓解你自己原来担心的紧张的情绪啊，或者说不能够集中精神，会想着你会不会晃啊等等，这样是不是对你自己也是很有帮助？
是的，是的，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我们有一些公开课的时候，我确实是非常紧张，紧张到我就觉得呼吸已经开始很急促了。我的老师在下面说："珍妮，你还好吗？你是不是需要把口罩摘下来？"然后我当时我就想，我现在真的是开有一点紧张了，开始变得焦虑了。我现在要用我的腹式呼吸，让我自己慢慢平静下来。我觉得一开始可能做不到腹式呼吸没有关系。但真正重要的是，你意识到了你自己在紧张，意识到了自己没有在用胸部呼吸，呼吸很急促，然后你再把这个意识再走下去。我现在开始启动我的腹式呼吸，我现在要平静下来。学习的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有这个意识，我们开始有这个意识，然后再开始慢慢练习。
所以你已经把它作为是一种工具了，就是你可以应用它来调整你自己的身体，还有你的这个精神方面的一些状态。
对的，是的。
那你在学这一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一些什么样的障碍，或者说比较难的部分？
对于我来说，最难的部分应该就是一些瑜伽的梵语。我不知道这可能不是所有的瑜伽教培都会要求的一个，但是我们的老师是需要我们懂一些印度的梵语作为瑜伽的一些背景知识，还有一些体式的名字是需要用印度梵语把它拼出来的。
什么 Chaturanga
印度，
之类的就很
对
复杂了。
，Chaturanga，yes，对，Chaturanga、Tadasana 就一些名字，但是有些名字是很长很长的，我们必须要把它背下来，要会写。其实这个东
还要会
西，
写呀。
对，就是我知道老师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能回归一种真正的古印度的瑜伽，有一些感知，就是古印度最早的瑜伽是什么样子的，人们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因为语言这个东西真的是挺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老师会要求我们很多东西都要学古印度的那个发音方法，怎么说怎么写。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挺挑战的一个部分。
但是因为像有时候那个练完瑜伽之后，大家就会都会双手合十，然后说 Namaste，它确实是有一种仪式感，然后会把你带入一种氛围。
对的，是这样的。现在瑜伽已经非常西化了，他们把瑜伽放在健身房里，放在一些 online 的课程，就瑜伽开始变得有些商业化和西方化。但真正我们如果用一些古印度语来讲，说一下体式，哪怕只是说一下 Namaste，就至少能让修行者能找回到一点一点的瑜伽最开始的样子。我觉得这个是还挺重要的，有一种感觉，有一种氛围在周围。
那你是通过反复的读、反复的练习写来克服这个困难的，是吗？
对，就是要多说、多练、多看吧，多写。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没有任何规律而言，就是完全是很长的一个词。我就可能，如果这个周末要考试的话，我可能提前2周，可能每天要写几遍，每天要读几遍，到最后形成一种记忆，就是可以张口就说出来的一种状态。
那你们都要考些什么试啊？听起来好像是除了一个最后的结业的考试之前呢，还是有很多小试的，是吧？
对的，基本每次上课，老师都会有一个小测验，然后呢会写几个论文，然后会有一些在课堂上大家做 presentation，讲解一些呼吸体式，然后老师上课的时候要帮助老师做一些助教，比如说瑜伽最后一开始的settling 和到最后的 shavasana 都是由我们都是可以，我们都是需要去作为一个助教来帮助老师，也学一些课堂上的一些基本经验吧。然后到最后 level one 结束的时候是要上一节课，现在是 level two 结束的时候，我们需要上2节公开课。
太棒了！那也非常祝贺你，终于拿到这个来之不易的教练的资格证。
谢谢。